兄姐妹平安。我们刚刚所唱的那个献上感恩的心啊，请你那个孟源帮我打一下后面那一段，如今软弱者。对，这一段。我们歌词有一点改变哈，因为我原来给秘书的这个歌词是星星音乐，他们把它修改了一点点。那刚刚贝贝所唱的事实上是原版的哈，所以你来看一下那歌词改变的部分。如今软弱者啊，这里写能变刚强，在原来的歌词是以德刚强，贫穷者啊成为祝福富足。原来的那个歌词是贫穷者以成祝福，都因为主为我成就大事。那原来的歌词是主以成就大事哈，那感谢后面都是感恩的字哈。那这首诗歌呢，大概是可能是快30年前刚信主没多久那时候我那时候在加州。基督之家的时候呢很常常唱的一首诗歌。那这首诗歌虽然看起来很简短，但是呢很容易牢记在我们心里面。那特别是今天是母亲节呢，这首诗歌的里面的这个很多的母亲我们说为母者刚强，她的软弱呢就变成刚强。那母亲呢，为了孩子呢，也付出牺牲一切，她变成贫穷，好让孩子得富足。都因为主已经为我们成就大事。那母亲的一个辛劳我们今天呢再深入看一下。那在圣经里面呢我们今天所看的那个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所写的哈，那使徒保罗，请问使徒保罗有哪几处的经文呢？他说他自己像母亲一样。我们今天其实没有特别针对母亲节来讲到哈，但是呢，我就想到说整个腓立比书呢，保罗事实上有在其他书信呢，有几个段落呢，他像个母亲一样。加太书这样讲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难，巴不得基督在你里面成形。生产之难，保罗为这个加太的教会呢再受生产之难。这个像母亲一样。然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呢，保罗说，我像母亲一样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那后面说，我传福音给你们，我格外的疼你，我愿意甚至愿意将把自己的性命给你。那这个两处呢，是保罗他的这个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呢他讲到他像母亲的特质。在其他经文呢也有几处也很有意思，他说我用福音生了你们，在哥林多后书说，我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如同真圣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也是哥林多后书说，父母该为儿女积财。在腓立门说，在困锁中所生的孩子。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呢保罗把母亲的一些特质讲出来，但是呢更深的是这个母亲，甚至保罗讲了更多是父亲。保罗讲到自己像父亲母亲的时候呢，他是全部指向基督我们在以弗所书说，这个地上每一家的这个父的名呢是从基督那边得来的。所以所有当我们在谈地上母亲的时候呢，这个每一个方向呢我们都可以把它指向基督。 那我们从这个角度呢来看腓立比书最后面的这段经文呢，也是挺有意思的。哦，那我们今天想看的一个主题呢，叫充足。哪一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充充足足的？这个大概两三个礼拜之前呢，我们讲到知足。啊，你来看前面那个经文哈，腓立比书前面经文十一节，我不是因为缺这法说这个事，无论什么状况都可以知足，因为我已经学会怎样处卑贱、丰富、有余、缺乏。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知足。然后后面保罗讲充足，那不禁我们的好奇说，这个知足跟充足到底什么关系呢？我们上次有提到说，知足呢是因为主加能力给我们，所以我们凡事都能行，凡事都知道主的恩典够用。知足的直接解释是自己觉得满足，但是经文上的使用呢，事实上是因为你知足，所以你是完全顺服主，神可以用你去做他所喜悦的事情，叫知足。所以知足的意思是讲你可以。充足是什么意思呢？充足是我们讲知足呢，就是说你一个茶杯呢，你有这个容量让基督的生命倒进你这个你这个茶杯，就你的生命就像一个茶杯一样，让基督的力量倒到你的生命里面来，这叫知足。充足是什么意思呢？这很有意思啊。充足是这个杯呢，你这个人是一个茶杯，然后神的恩典呢就一直倒到你身上来，倒到满了为止，叫充足。英文叫做 fill to the full， 倒满了。知足呢是可以倒，充足呢是倒满了。所以在某个程度上呢，你可以感受到说，知足呢是一个你的就是我们叫格局哈，就是基督的格局开始被神这样拉出来。充足呢是神把你的格局拉宽宽广，变成成熟。所以从知足到充足呢，是一个成长长大的过程。然后呢，你如果去看这个腓立比书呢，腓立比书基本上还算是比较这个平和的，比较温和的一卷书卷。但是呢，保罗呢也像一个母亲一样，不断的盼望说，这个教会就像一个孩他的孩子一样，他慢慢的懂得来倚靠神，懂得让基督的生命倾倒在他身上，然后倾倒以至于福杯满溢。所以我们今天是母亲节哈，不过我们也来看保罗怎么样用一个母亲的方式来乳养他自己的孩子，就是腓立比教会。那在这个整个成长过程里面呢，我们一起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深深去了解什么从知足叫充足来。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在两三个礼拜前向你承认，我们可能做基督徒刚刚开始，或者是做在这个成为基督徒已经好几年，但是当保罗讲到说我已经学会了那个知足的秘诀的时候，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你用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生命里面开始看到你恩典的记号。我们知道在有诸多的事情上我们不容易知足，但是你的话不断地提醒我们，当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永远足够够我们用的时候，我们就深深地倚靠你。主啊，当我们还在学知足的时候，你借着保罗的话语提醒我们，当我们当心打开的时候，你要将你的恩典、你的福气上尖下流倒在我们生命里面， 非满意，在你的圣殿中，永永远远住在你的圣殿中。主啊，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主，求主帮助我们，无论弟兄姐妹在什么样的生命状况里面，或者是不在我们中间的，我们都知道你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而且福杯满溢。求主保守我们，奉主的圣名求，阿们。所以我们这样看的话，我们想从两个点来看，第十四节到十八节呢，主使知足的人充足。那你一定会问说，苏牧师啊，那如果他不知足，神就不会让他充足吗？当然不一定。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知足的人，神一定带领你进入充足的状况。第十九到二十三节，主使知足的教会充足。好，我们的主要来看这个两点。我们先从第一点看，当我们一个人知道他是知足的时候，我们上次有提什么叫知足。知足是不因为外面环境的变化而知足，而是因为你与主合一而知足。所以它不是根据外面环境变化。当我们的生命开始被神挪转，我在预备这个知足这个讲道这个过程啊，我在过去差不多两三个礼拜啊，都在学习这个过程。然后啊，我看见上帝也很幽默，我看见弟兄姐妹也开始在学习这个过程。突然你的环境崩一下，有了一个大的改变。但是你就会想到说，保罗说，无论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我都可以知足，而且我学会怎么储卑贱，怎么储丰富。我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我凡事都能做。这个话就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想说，这个环境的变化不会大过神的主权。我生命里面能不能紧紧依靠神，靠着主，不仅是走过去，而且能够在高低不同的环境之下都深深在主里面感受到满足。我们都知道这是很不容易学习的功课，但是你会发现你的生命里面神不断的其实就是在操练你，带领往这个过程。然后我们接着看什么叫当你进入一个知足的状况的时候呢？神要来充足你。我们来看保罗哈，这个保罗这个地方也很有意思。我们从第十节开始看，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思念我们的心，如今又发生，你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到机会。然后跳到第十四节说，你们与我同受苦难，原是美事。十五节说，你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的时候，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铁萨罗尼加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求。然后重点是十七节，保罗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我所求的就是你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然后接着就讲说，他样样都有，并且已经充足。这保罗到底在讲什么呢？这保罗就像一个妈妈，他其实没有在求自己的需要，他只求孩子能够长大。保罗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很多时候做妈妈的他都不在乎自己什么满足，有没有被满足，他只希望这个孩子能够长大。一开始孩子不了解，孩子说，妈妈你这个没，我要这个你没给我，那要没有给我。等到这个孩子有一天他自己变成妈妈的时候呢，他就想到妈妈对他的状况。对保罗来讲，保罗有没有结婚，因为这个有观察了两千年，大家还是没有结论。但是他对夫妻的这个夫妻之道呢是很清楚的。所以保罗虽然他可能没有结婚，但是呢，保罗对做一个妈妈的感受他怎么会了解呢？他事实上是从神那边来的。你仔细看呢， 主耶稣基督呢，他来到我们世上呢，他其实也没有求自己的需要。一个神变成人，变成基督耶稣呢，他只是在求他孩子的需要。然后我们刚刚唱那首诗歌，这个贫穷者已成富足，他所引用的是哥林多后书那一段。哥林多后书讲到说，贫穷者呢主本来是富足的，主耶稣本来是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因着基督的贫穷让我们成为富足。所以我们很想再看从知足到充足的这个整个过程呢，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因为基督耶稣保罗所讲的这个充足呢，它不是只是外表物质上的外表的一些充足而已，它特别是讲生命里面的充足。那它关键点是什么呢？是因为基督耶稣的为我们成为贫穷，所以我们成为充足。我在准备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国语堂的弟兄姐妹。我们从世人的观点看，我们不是一群这个物质上非常丰富的人，但是呢，如果你从保罗的这个经文上看，我们却是一群非常被主充足的人。怎么看呢？我们请你来看保罗所用的一段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保罗这样子来描述自己，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似乎要死的却是活着，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凡事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神的用人口是张开的，心是宽敞的。弟兄姐妹，这一段保罗的那个话语呢，他是对主耶稣基督的充足一个最漂亮最美好的一个描述。基督为我们贫穷，成为贫穷，使我们富足。因为基督耶稣这样做，所以你注意仔细去看保罗的生命呢，他在腓立比书写信的时候，他是关在监狱里面了。保罗为了腓立比教会成为贫穷，关在监狱里面，好让教会能够充足出来。从基督耶稣的贫穷到保罗的贫穷，然后再应用到我们身上，我们的贫穷能够成就别人的富足。这一阵子呢，突然我收到一个评语，对我的评语，他说：“苏牧师，你好像很有钱。”我听得都快昏倒了哈。我有没有钱，大部分人都知道。但是他为什么会这种感觉呢？哦，可能是这个因素。我想想，可能这个因素，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呢，他有时候他这个就是。这个过程更像保罗跟腓立比书教会的那个过程，就说有很多时候呢，他可能有圣灵有些感动，神透过我们这个微小的仆人祝福了他一点点东西，然后他就很感恩，就想拿一些东西给我。然后每一次我就讲说，这个特别刚刚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我说请你下次来哦，什么东西都不要带来给我，因为我已经很充足了。神给我是很充足的，我们帮你呢是按着圣经的恩典，神怜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怜悯你，请你不要送任何东西给我。那通常讲了也没什么用，那人送来东西送来了呢，绝大部分我们也不能说当场就给他拒绝掉。那送来之后呢，我们就整天伤脑筋，我说这个神透过这个弟兄姐妹送这个东西给我， 那我们就看说，主啊，你开我的眼睛，看到哪个弟兄姐妹有这个需要，哎，我们把它转送过去。所以有很多人就讲说，送给苏牧师的东西呢，都会出现在另外一家的身上。哦，那为什么这样的？那这样看起来不就很富足吗？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叫我们富足。我们走过这个路程的人，我们里面所有的一切，外表看起来是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这个叫充足。而当你这样看事情的时候，你怎么会不知足呢？你的生命里面充满了神的所有的恩典，你的生命里面充满了，虽然看起来好像贫穷，但是却是知足，看起来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看起来是可能也会忧愁，但是常常是快乐的。那看起来你碰到很多的困难，但却是不至丧命。看起来没有人知道你做了什么事，但是神都知道。有一天不小心被旁边人知道了，但是那不是重点，重点是神知道。这个叫富足。所以那个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愿意为了别人的利处好处而成为贫穷，或者成为这个简单的说，就是为基督的原因去舍己。所以一个知足的生命呢，是一个充足的生命。保罗在腓立比教会里面呢，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你去看腓立比书里面，保罗说，我不被捆绑，他虽然关在监狱里面，我不被捆绑，我只愿意叫基督显大。他对腓立比教会说，你不要怕敌人的惊吓，因为基督的喜乐是你的力量，是能够使你刚强。保罗也劝勉腓立比教会说，你不要贪图虚荣，更不要结党，因为基督是谦卑的。保罗也劝勉他们说，不要发怨言，不要争论。怨言跟争论呢，就是知足的反面，因为基督的明光深深的照耀我们，神什么都看得见。不要为某些事情在难过忧愁，因为基督的安慰亲自要安慰你。不要靠你的肉体来夸口，要靠基督给你的义来夸口。不要看背后的事情，要看神从上面赐给你的基督的奖赏。不要不同心而分裂，反而要看基督的谦让，使我们生命里面知足。这些每一个保罗在腓立比书苦口婆心的这些劝勉呢，都是充足的一个光景。有一次呢，从北京来了一对情侣。那个时候神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虽然他们来的时间不久，可能很快就要回去，那我就说，哎，我可不可以有个机会跟你们谈一谈，聊一聊，看看你们有没有机会帮助你们，因为你们这个一来就是说你们在往婚姻的方向走，好，那就有机会跟他们谈，在每个礼拜跟他们谈，谈了差不多两个月左右。那在谈的过程里面呢，就发现了有很多很多的困难。他们两个的关系呢很紧张，两个都是富二代，一个是北京的富二代，一个是韩国的富二代，两个脾气都不小。那在这个到最后这个要快结束的时候呢，两个人关系闹僵了，然后他跟我说，苏牧师，我们走不下去了，我们打算在美国分手。那因为两个呢都是很认真的基督徒，所以我过去带年轻的经验，就是说我就好好劝他们两个说，这样子好不好，你们先去求问神，先不要在美国这么快两个月内就做决定说要往哪个方向，让你们回了北京， 在那边安静等候神，看神怎么跟你说，先不要急着做决定。在同一个时间呢，我就劝那个姐妹，主要也是腓立比书，我说当两个人要走向婚姻的时候呢，那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两个人呢，他都要面对一件事情，就是两个人都要为对方成为贫穷，两个人要为对方舍己，然后好让他们当两个人都愿意为对方舍己的时候，两个人才会让对方富足。所以我就以基督的降卑为例子，我们讲到腓立比书二章的那一部分说，基督耶稣变成人的时候呢，他放下自己的权力，放下自己的地位，甚至放下自己的生命，为的是让对方能够成全上来。然后那个他们就说好，我们先不分手，我们就回了北京，然后我们就默默地为他祷告。然后过了两个月，我问这个弟兄说，怎么样，你们两个怎么样了？我问的时候我都捏把冷汗。那他说，哎呀，这个姐妹改变很大，她变得都是很谦卑啊，现在是我自己脾气不好。然后我就问那个姐妹，怎么样，你这两个月有什么生命的改变？她说，我每天挨骂，每天道歉，但是我觉得我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所以当我们的生命开始转向神的时候，以神为唯一的好处，生命里面不再去寻求别的好处，然后整个谦卑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成为贫穷。然后其实所谓我们成为贫穷，就是让基督的生命灌到生命里面来，然后成为知足。当我们能够在生命里面知足的时候，旁边人会看到其实你是富足的，然后旁边人会羡慕你，你的生命已经充足起来了。这时候我们刚讲那个弟兄呢，就被这个姐妹的生命改变所吸引。姐妹因着知足，她的整个生命格局宽广起来。所以这个叫足使知足的人充足。第二个，我们来看说足使知足的教会充足。刚那个我们看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保罗像个妈妈一样整天都没有想自己的好坏，因为他关在监狱里面嘛，他整天想的就说，哎呀，这个腓立比教会怎么样，我的孩子会怎么样，他以后会变怎么样。所以保罗的这个思路呢，如果你仔细看腓立比书，你会发现保罗这种思念的心呢，已经传到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身上。腓立比教会呢，就有点像保罗的孩子，保罗一个妈妈，这个心情不好，身体不好，我就跟着受影响，我也很思念妈妈，很想让妈妈能够快乐，让想念妈妈的各样的缺乏。所以我们来看第十节，他说，保罗说，我靠主大大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实在没得到这个机会。这个孩子就是腓立比教会，他是不断的在思念保罗。然后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就讲到保罗是自己知足，对不对？但是我们都知道母子连心，这个妈妈的特质是怎么样，就会传给孩子。所以当保罗呢，他能够不为外界环境所动，然后能够靠着主加给力量凡事都能做的时候呢，到了这样你来看第十四节就 有意思了。他说，然而你们与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因为妈妈的特质已经传到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上。保罗关在监狱里面，腓立比教会也受了很大的困难， 但是在这困难之中，你会发现后面的经文在描述一个懂得知足的教会。第十五节，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的时候，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供给我的需要。然后你要记得十七节讲说，保罗其实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呢，他重点不是讲说他有没有供给他，他重点是不是在求自己有没有供给。一个做妈妈的，孩子给他一点供给，做妈妈的心不会在这个钱的上面，做妈妈的心是在孩子的心上面，说哎呀孩子啊，你终于长大了，你怎么这么贴我的心呢？孩子啊，你终于能够也学到在主里面的知足。然后他明明是在一个困难之中，明明是在困难之中，但是在这困难的时候呢，他却是这个非常丰盛的。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他这样描写，弟兄姐妹，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这个经文其中一个很大可能性就是描写腓立比教会的状况，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了力量，而且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而且再三的准我们在这个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他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的，更照神的心意，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什么叫知足？知足就是我不论外面环境怎么样，那个都不是我的重点，但是我靠着主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做。这个背景是腓立比教会，他其实他也在患难中，他不是，但腓立比教会有的可能是很有钱，但是绝大部分可能不是那么有钱。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他们又受了逼迫，在这个逼迫之中呢，那个逼迫没办法改变他们满足的快乐。他说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很知足，极穷之中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很能感恩。你看见的是一个很懂得知足的一个教会。当他们很知足的时候，所以保罗在继续腓立比书这样继续讲说，第十九节，保罗说，我样样都有，都充足，你们所送给我的供给呢，当作极美的香气，是神所悦纳所喜悦的。然后十九节说，我的神，这个保罗在讲说我的神的时候，就好像在讲说我天上的父这样子，必照他丰富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一切所需的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后面就变成愿荣耀归给我们，这个我变成我们，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保罗好像一个好像一个水管，腓立比教会好像很多个小茶杯，保罗好像一个水管，这个领受了神给他的厚恩，然后借着他这个器皿把水倒在每个小茶杯的小茶杯的上面。所以主使知足的教会能够充足，透过一群知足的仆人，然后让这个教会充足起来。我在想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可能讲过了一个例证。我刚刚在15年前刚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在执事会，我去开的执事会，执事会里面呢，就有一个律师，他讲到他自己的见证。他说他刚刚拿到律师执照的时候，他在洛杉矶在一个律师事务所，薪水非常的高，非常的忙，但是忙到一个连自己的休息的时间都没有。然后他忙到一个程度呢，他就在祷告说，主啊，这个是你所要 我过这样的日子吗？但是我跟你之间的关系，还有我跟教会的关系怎么办呢？所以他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跟神这样祷告说，主啊，求你带领我去一个可能薪水不太高的地方，但是我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我能够来服侍你所喜爱的教会。然后他就从洛杉矶一个高薪的律师事务所移到 Boston 来。然后呢他主要是做移民的，他就是想来服侍这些刚来的移民。然后呢他的薪水呢跟洛杉矶有很大的落差，但是他的心里面呢就想说，主啊，你怎么样用我成为一个这个祝福的管道。所以呢他就来到我们教会，然后就在青少年中间服侍很多青少年。其实到现在呢我看他这样已经，可能我那一年到现在他可能服侍快20年了。然后在这样一个服侍的过程里面呢，其实很明显的一件事情，神并没有让他有任何的缺乏。他后来就分享说，表面上看好像薪水大降，但是神给他的供应不只是物质上的供应，更是在他生命里面有更多的一个充足。当他看到他所带的那些青少年一个一个长大，回过头来感谢他在他们身上最关键的时候投资的那一小段的时间，他就知道神在这中间做很大的工作。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例子呢？我们在看见一个弟兄愿意跟随主耶稣成为贫穷，降卑舍己，为基督舍己的时候，神就使他富足，也使别人富足，然后神就在这中间充满他们。所以我们把这两个例子合起来看，当我们懂得学会知足的时候，神就把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整个翻转过来，我们就开始不大会把自己的利害关系放在前面，只是去想说，那他的需要是什么，他的需求是什么。我想我们都不是一开始就是这种生命，保罗一开始也不一定就是这样的生命，但是当我们越来越接近主，越来越读圣经，越来越靠近我们国语堂有很多弟兄姐妹，其实是一个很知足的一个生命在这个里面。当你越来越靠近弟兄姐妹，知足的弟兄姐妹的生命的时候呢，你的生命就慢慢的被更新过来，然后呢你再转过头来一看呢，其实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慢慢的充满了神里面的那些富足在这个里面。所以当你这样看的时候呢，就不要再落入一个光景埋怨说，主啊，我为你做了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你为什么没祝福我。你反而会倒过来，你会看见说，主啊，你这么爱我，这么怜悯我，我因心被恩感，所以我做这个做那个无非是一个用一个仆人所当做的事情。我的环境可能没有改变，别人也看不出我的生命的状态是什么样，但是主啊，我愿意学效法耶稣基督，效法保罗，效法腓立比的教会，虽然可能不为人所知，但是主你知道。虽然我很多时候我觉得我碰到很大的打击，似乎要死的，但是主你知道我在你面前是活的。虽然我好像受了很多责罚，但是主你知道这些责罚都不至于叫我丧命。虽然我在你面前可能是忧愁的，但是我在你面前我是常常快乐的。虽然我看起来是贫穷的，但是我在你面前却是富足的，能够祝福很多人。虽然看起来我是一无所有，但是我却样样都有。当我们的生命一被神这样扩展开来的时候，合起来变成一个充足的教会的时候，神就会成 成就他奇妙的大事。那个我们过去三年呢，我们有这个机会，也有这个感动啊。这个我前提过，就是我们的创始人，大概是三年前呢，他这个奉献了一笔金额，就是说要想请这个我们的传道同工来过一个感恩的这个午餐或者晚餐。那我们那时候在想说，我们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那我们在想说，因为我们传道同工加上亲属呢，其实人蛮多的哈。同样一笔金额呢，可能在十几年前呢，蛮够的，但是十几年之后呢，我们的其实传道同工挺多的，那我们就想说，那怎么办呢？然后慢慢的就有我们里面的弟兄姐妹开始想说，哎，那我们来帮忙煮饭给他们吃好了，因为我们中间大厨也多哦，然后我们可以把一倍的价钱煮成三倍的价钱，三倍的货出来哦。那所以呢我们就在2015年的时候呢，大概就借了这样的一个奉献呢去服侍我们中间的传道人。然后过了一年之后呢，我们就看见说，这个我们做这样事情的时候，这群传道同工一方面真的很快乐很感恩，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说，这个真的是可能神所喜悦的事情。到第二年的时候呢，这个那笔奉献没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没关系，我想主是给我们充足的，无论我们在什么状况之下，只要我们有这颗心呢，我们就一起来服侍他们。所以到第二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把长老也请来了，那个长老反应也很强烈。我们的这个平信流长老呢，我们就想起来说，哦，我们记得可能这个我们会注意到传道人的辛苦，但是我们的平信流长老呢，其实也很辛苦啊，他们也很用心用力。所以当我们请他的时候呢，哇，他们每一个都很高兴。然后看到这个我们微薄的一点点的奉献的时候呢，可以带给他们这么大的快乐，那我们就想说，还有没有人我们忘了请啊？后来想一想，哎呀，我们在教会里面做执事的更是被忽略的，因为执事付出很多，但是被关怀的部分反而不多。所以到第三年的时候呢，我们也把执事请进来了。那请完了之后呢，这个其实费用也越来越高，然后我就担心这个费用呢给大家太多重担，所以我就问弟兄姐妹说，然后那个我们教会的行政主任也讲说，不要老是你们出你们下次我们拨一笔教会的经费，你们来组就好了不要你们出钱。那我问了弟兄姐妹呢，弟兄姐妹给我反应倒是很有意思。弟兄姐妹有一部分给我反应说，如果是教会出钱，这样就少了一份诚意啊，就不是甘心乐意。不要，我们不拿教会的钱，我们还是甘心乐意一起来奉献，就出于我们内心的感恩，对神的感恩，这样子会比较好。所以我想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情，神使知足的教会充足。我们在这个一个堂会的一个成长过程里面，我想我们能奉献的部分虽然是有限，但是当我们的心紧紧依靠神的时候，那个恩典真的是很大。因为神让我们看见是，无论你外表状况是怎么样，可能看起来是贫穷的，但是却叫许多人富足，看起来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这个就是我们华埠国语堂弟兄姐妹的光景。我们在主面前因着知足，满有主的恩典，我们在主面前是充足的。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